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这些从事电脑工作的，因为受到了 globalization 跟 outsourcing 的影响，我们好像比以前更忙了。就拿我的公司来说吧，我们公司的软件有一部分是在美国做的，有一部分是在印度做的，还有一部分是在以色列做的。当软件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要找印度的工程师，你得晚上9:30以后找。如果软件出了问题要找以色列的工程师，你就要早上6:00以前找，因为他们还没有下班。所以有时候工作紧急的时候，晚上9:30开会，开到10:30，早上六点钟又开会，开到7:00，然后8:00的时候叫到公司上班，继续跟美国的同事开会。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以外，有时候觉得好像整天都在上班。除了忙碌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冲击。过去的这几年，我们公司每一年都有1-2次的裁员。你早上带了一个小小的饭盒去上班，下午可能带了一个很大的纸盒子，里面装满了你办公室的东西，准备回家吃自己了。去年公司派我到印度去出差，叫我把我们在圣何西做的事情交给印度的这些工程师。很多的老中同事都跟我说，你不要这么认真嘛，你把他们都教会了，你的工作也都没了。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跟我有一样的光景，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之下，你能有安息吗？你的依靠在哪里呢？今天早晨再让我们接着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我们来思想一下竭力进入安息的那安息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安息。首先让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请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经文应该是从希伯来书第三章开始，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念到十一节，第一节念到十一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的，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样看来，必有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就读到十一节就好了，谢谢。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仰望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主，我们求你将你自己的话活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要承认我们道理都明白。主啊，我们头脑里面我们都知道。主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行不出来。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在每一天里面都来帮助我们。主，我们就愿意投在你的脚下。主，我们说，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你自己的话。主，我们求你真的是越过人的软弱。主啊，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你给我们一个口舌。主，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讲得清楚，听得明白。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亲自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啊，真的是求你越过我们的软弱。主啊，因为我们讲不清楚，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我们求你跟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竭力进入安息，这有点绕舌。竭力就是要把那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上次说到，信心不是跳高，是一个长跑。我们要从头到底坚持到底，才能够得名次。上一次我们也说到，信心的天路历程肯定会有各样的试探跟试炼，我们必须要仰望耶稣，我们必须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又说到了，在这个属天的路上，就好像上次方长老有给我们讲到，这个天路历程，神赐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同伴，我们一起走这样子的天路。所以我们应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跌倒了。这个属天道路的终点，就是进入那神的安息。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了十几次安息，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从来没有定义什么叫做安息。可能对第一个世纪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安息是一个不难明白的事情，可是对我们今天2000年后的基督徒，那安息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安息就是睡觉休息，不要做工吗？还是像我们在安息礼拜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挂在那个地方的安息主怀，就是进了天堂了呢？还是如主耶稣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那这个安息又是什么意思呢？唐长荣博士他说，新旧约神本的圣经最少有七个不同的安息。如果你 Google 一下的话，你到网络上查一查，你就会发现哪七个不同的安息。但是在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至少给我们提到了三个不同的安息。第一个安息是在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说，论到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里的有一处是指的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里面说的。你如果翻一翻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神用了六天的时间，他把宇宙万物都造好了，神说甚好，然后就在第七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所以这个第七日是神分别出来， 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如果你仔细的读一下你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第七日跟其他的六日不太一样。其他的六日在圣经上面都是这样子写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有早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只有第七日神没有这样子说。让人有一个感觉，这个第七日好像没有完，它是一个 open ended， 是没有结束的，是持续到永远的。你不要以为创世纪的作者可能是不小心写漏了。有一位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创世纪第二章一节到三节里面有21个字，这21个字呢是一个3组7个字的结构，这三组是一个很精巧的对仗的形式写的，他们的转折点刚好都是在这个第七日。我也翻了一下我手边的希伯来圣经，好像是这样子写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刻意的这样子写，表明这第七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可能真的是跟永恒是发生关系的，不是吗？神造了宇宙的万物，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一切都就绪了，一切都是很美好的，人可以享受神一切的丰富，可以享受神的同在，这是一幅以马内利一个美丽的图画，本来就是应该要存到永远的。但是是什么样的事件让这个美丽的图画被破坏了呢？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亚当的犯罪，他破坏了这个美丽的图画。当亚当犯罪之后，他开始躲避神，人失去了安息，那神要来寻找人，神也失去了安息。其实亚当犯罪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人跟神越来越疏远了。在伊甸园里面，人跟神应该是可以直接面对面说话的。你还记不记得在该隐他把他的弟兄亚伯给杀了，神就问该隐说，你的弟兄在哪里呢？该隐是怎么回答的？该隐说，我怎么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他讲话很冲，是不是？是不是像一个不孝子跟老爸的讲话一样？当人一代一代的下来，人离神就越来越远，到了拉麦的世代，这杀人的事情就多起来了，直到了挪亚的世代，这个世代就地上就满了了强暴，一直到了巴别塔的时候，人竟然要和神来争高下，来要宣扬自己的名，神得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把他们驱散到世界各地，人真的使神失去了他的安息。人除了失去了神的同在之外，也失去了神一切丰富。还记得创世纪是怎么写的？当人失去神的丰富的时候，地就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不给人效力，亚当和他的子孙就得汗流满面，终身劳苦才能糊口。人这个时候他需要建筑城堡来保护自己，人需要打造铜铁利器来帮助自己生产，人需要制造乐器自己来 entertain 自己，来娱乐自己。当人失去了神的丰富跟神的同在的时候，他也只能够自己来娱乐自己了。第四章里面第二个安息是在第八节，那个就是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所进入的安息，那个就是迦南地 也就是神应允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要赐给他们为业的地。如果第一个安息是一个创造的安息的话，第二个安息就是一个救赎的安息。神差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救他们脱离了法老的手，但是这不是一个目的。神救拔以色列之后，还要领他们进入迦南地，这才是神救赎的目的。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神人可以享受神一切的丰富。还记不记得摩西是怎么样描述那个他们没有得进入的地呢？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摩西是这样子说的：你们将来要进入迦南美地，那里有城邑高大，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换句话说，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是神特别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以色列人他们只要凭着信心去领受就可以了。除了神的丰富之外，在这个迦南美地，以色列人还可以享受到神的同在。在诗篇123篇上行之诗，还有历代志下第六章所罗门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神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为自己拣选了一个安息之所。这个安息之所就是会幕跟圣殿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应该是可以享受到另外一个以马内利，一个美丽安歇的境界，然后直到永远。可是从旧约的历史书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他们有一个不幸的恶心，他们开始拜偶像了，最后他们亡国了，以色列人被掳到的亚述跟巴比伦去了，他们失去了神给他们的安息，他们也叫神失去了他的安息。你还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是怎么记载的吗？神的荣光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离开了圣殿，一步一步的离开了圣城，离开了神为自己所拣选的一个安息之所。这个迦南美地是以色列人，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但是这个迦南美地也是一个预表，是将来要到之事的影儿。圣经常常用一个地上的一个图画来让我们明白在天上的事情是怎么样子。在历史上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但是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在那个将来要来之事的是不会失败的。如果你读一下启示录最后两章，你会发现启示录最后里面最后两章记载着有生命河，记载的有生命树，在那里是没有夜晚的，那是一个最大最美的甜美的家乡。启示录最后的两章我们没有时间怎么样去述说，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一贯的原则，那就是将来要来那个最大最美的那个安息是我们今天就可以预尝的。就好像你去 Costco 一样，每一次你去 Costco 他们都会给你一点点小小的 sample， 很好吃但是不过瘾，对不对？ 在将来那个最大最美的那个安息之所，在我们今天就是可以预尝的。可能这一点点小小的 sample， 我们今天在世上如果可以尝到的话，我们就消受不了了。希伯来书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预尝这个最大最美的安息，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第三个安息。第三个安息就是在第九节中间的安息日的安息，也就是竭力进入安息，进入那安息的那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来描述这个安息，这个很特别的希腊字叫做 sabbatismos。 sabbatismos 这个希腊字可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自己发明的，因为在圣经的里外第一次出现这个字是在希伯来书里面。 sabbatismos 这个字它的字根就是希伯来文的 sabbath，就是安息日。那我们中英文圣经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翻，所以干脆就把它直译，英文叫做 Sabbath Rest， 然后中文呢就直译成为安息日的安息。那安息日的安息是怎么样一个安息呢？我们可能就要到旧约里面去找找答案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读你的圣经，在旧约里面有提到两个十诫，这两个十诫大同小异，可是第二个十诫在安息日的定规上面有一点点的不同。第一个十诫我们都知道在哪里，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在那里是怎么说的呢？安息日不可做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这个是我们熟悉的。第二个十诫在申命记第五章里面关于安息日，他是这样子说的，你仔细听了，他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神用大能的膀臂，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如果我们把这两段的经文加起来，我们就知道安息日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了。安息日乃是要纪念神伟大的创造和神伟大的救赎，意思是说创造跟救赎都已经完成了，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享受它就可以了。也许你会问，我们今天已经不守安息日了，除了安息日会教派以外，就是 Seven Adventist Church 在湾区也有好几个，除了他们之外，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守安息日了。那安息日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希伯来书提到那安息日的安息，要进入那安息，不是要进入安息日，而是要进入安息日的安息。希伯来书一直都在告诉这些希伯来的弟兄们，要往前看，不要看后，看旧约走回头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每一天都应该是个安息日，每一天我们都要享受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如果我们整理一下利未记关于安息日的规定，也许我们可以整理出来一些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运用的原则。 那我想安息日的原则，第一个应该就是要歇了自己的功，就好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你知道旧约的诫命里面每七日就有一个安息日，一天不准做工，每一年有好几个安息的节期，好像逾越节、赎罪日、祝棚节，常常是七天不准做工。你知道我现在工作的公司原来是个以色列的公司，在以色列的这些 engineers 他一年有28天的国定假期，比我们在美国的工程师多了18天。这28天的国定假期大部分都是跟宗教有关的。在旧约里面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一年不准做工，每七个七年还有一个喜年，那要连着两年不能做工。所以你会问，连着两年不能做工，那你吃什么呢？所以神应允的以色列的百姓在喜年之前会有三倍的丰收，所以他们到了第三年耕种的时候，他们没有还没有生产，他们还会有陈粮可吃。你知道在农业社会是看天过日子的，若是误了播种耕耘收割的节期，你可能会有一年的荒灾。我问你，如果神定规了你七天不准做工，你能守吗？其实在安息的事上是非常需要信心的，要能够信靠神，相信神是那一位不会误事的神，他按着秋雨春雨赐供应给我们，他自然有丰盛的预备，我们需要用我们的信心去接受。安息不是不做工，而是不做自己的工。在旧约的安息日里面，或者是安息的节期，他们会有聚会，有献祭，有敬拜，所以祭司立位人他们肯定要为这些事情做准备的。那去参与的会众呢，他们要洁净自己，他要准备好了自己去赴会，所以他们都要做工。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不要忙自己的事，就来忙神家的事呢？如果礼拜天是我们的安息日的话，我常常觉得礼拜天比平常还要忙，因为我们一个礼拜只见面一次嘛，所以所有的开会都挤在礼拜天。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会里面，在礼拜天有一次一连开了三四个会，所以我回到家倒头就睡，实在是不太有安息。也有时候我们忙惯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我们也要搞得很热闹，最好是全教会大大小小都来参与，这样子做的工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工，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工，可能根本没有属灵的意义，根本不是神所要的。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那里提到有一次主耶稣跟众人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劳力。那就有人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呢？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主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也就是说，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工，所以不是像马大一样忙里忙外忙得一塌糊涂才是叫做做神的工，有时候反而是像玛利亚一样 安静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这就是做神的工。已故的吴勇长老有一次他到加拿大去和一群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分享，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跟他说，其实他们是在指责，那时候他们在指责尼拓森跟王明道弟兄，他们说为什么这两位有名的传道人，这么有恩赐的传道人，他们在49年的时候不逃出来，选择的留在国内，结果他们的结局就是被关死在狱中，或者是被关了21年。当王明道被放出来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他还能做什么工呢？这些年轻人指责他们说，他们好像是那个恶仆人，把神给他的1000两银子埋在土底下一样。结果吴勇弟兄就跟他们说，生命的见证比做工的果效更重要。这两位传道人，他们用生命做的美好的见证，激励了很多后代的基督徒，就好像但以理的3个朋友一样，他们不向尼布甲尼撒的金像下拜，给我们留下信心美好的榜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忙什么才叫做做神的工。你若是礼拜天的早晨，你早一点来教会，坐在那个地方安静的等候主，可能就是你现阶段最好的服事，不一定要忙里忙外的。安息日有第二个特点，就是有献祭，有敬拜，有一些的安息的节期，像逾越节，一连子有7天的献祭，有7天的敬拜。今天我们基督徒因为主耶稣一次献上，所以我们用牲畜献祭的事已经不需要再有了。但是新约里面一直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以馨香的祭，祷告为馨香的祭，这些都是讨神喜悦的，而且是要持续不断的。你会在启示录里面发现，在启示录里面到了新天新地，仍然有敬拜，仍然有祷告馨香的祭。如果第7天是个 open-ended, 是个持续到永生的，那对基督徒来说，每一天都应该是个安息日，每一天都应该有敬拜，每一天都应该要有祷告。敬拜不只是唱一唱诗歌，而是要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礼拜天我们才分别为圣，礼拜天才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不能多讲了，因为这是讲不完的。安息日的第3个特点，可能是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安息日在神的面前要欢乐。摩西5经里面至少提到了10次要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有些节期还要欢乐7天。安息日不可以剪裁，不可以生火，这些都是消极的，都是负面的。积极的乃是要到神的面前来享受它。在神定规的安息日和安息的节期里面，牲畜、奴仆、婢女、外邦人、寄居的、孤儿寡妇 都要在神的面前安息，在神的面前欢乐。这个就值得我们思想了。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使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仆人卑女，这些弱势的团体，再让他们在神的面前也可以有安息，也可以有欢乐呢？我们是不是礼拜天我们只顾着自己，我们没有用神的爱来带我们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诗篇133篇里面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是没有和睦这两个字的，这是中文和合本圣经自己加上去的。当我们一群属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在神看来就是善的，就是美的，神的心意就会得到满足。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才能有欢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礼拜天每个主日来到教会里面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是带一个做礼拜守诫命的心情来呢，还是像我们领事的弟兄一样，每个礼拜都带着期盼一个喜乐的心情来到神的殿中？因为我们要来神的殿中，要来敬拜他，因为我们要来神的家中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有团契。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叫神得到喜悦，叫神得到安息，我们才可能有安息。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个安息是个福音。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听到了这个福音，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他们没有进入那神应许的安息地。所以这个安息今天仍然为我们存留，我们仍然可以凭着信心靠着基督进入这一个的安息地。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觉得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真的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世代，他们常常处在一个两难当中。埃及的势力仍然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常常想要回埃及去，但是他们又没有足够的信心进入那个安息，进入那个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结果他们悲惨的结局就是倒闭旷野。以色列的历史叫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光景。在哥罗西书2:9里面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的丰盛。古时候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乞丐，一个老乞丐，他一生行乞。有一次他仍然在街上行乞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过去，端起来他所行乞的那个碗，然后跟他说，哎，我可不可以用10,000块钱给你买这个碗？那个乞丐就觉得很稀奇，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知道吗？你这个碗是个明朝永历年间做的碗，非常非常的值钱。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基督，神给我们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的。我不知道你得到了那个丰盛吗？你有没有在那个安息里面？还是你现在仍然在那个旷野里面徘徊呢？ 如果你没有进入那安息之地的话，神的安息仍然是为我们存留的。让我们天天彼此相劝，坚持我们那起初的信心，竭力进入那神为我们存留的安息。让我们拣选那上好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你还存留我们在地上。主，我们的身上或多或少仍然有埃及法老的势力。主啊，你真的是每天来提醒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向前看，主，你让我们向上看，看到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看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丰盛是何等大的丰盛。主啊，让我们能够静静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这些走天路的伙伴们一起可以常常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落后了。主啊，让我们一起都可以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地。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能力，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主，我们就求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你每天跟他说话，你来帮助他。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